唱未染。因为爱，我们彼此下去。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让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容马下，让人无法踏青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
有首歌是这种唱的：俺姐骑马，我们骑驴，走路遇见个挑担的，比山不走，比笑有余。人活的就经常跟俺姐喜欢比较，比如说，比首富，比尔盖茨。艰难里相差太远，看到人家发财，你就不会觉得眼红。那么一般呢，通常呢，就是跟周围那些自己觉得不如自己呢，现在有个能比自己强的人，妹妹，这种一比嘛，就来火了，就郁闷了。人往往就是这种，很多烦恼都是因为觉得不如周围的人而派生出来呢。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得那事情，其实庸人自扰啊。别人当然有不如你的地方，但不是处处都不如你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也许在他熟知的领域，他肯定会超过你。这个也不是说你技不如人，只能代表你不了解在某一方面的知识，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也是比你强。想明白了吗？就没得那心结了吗？哎呀，我们从狗的教育得起，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就是走路那随便找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如果我们都能够在别人身上看见别人的优点，然后虚心的感觉学习，那你不是就更厉害了噻？人家并没得永远的赢家，也没得绝对的输家。就像自然界当中，常青之树无花，艳丽之花无果的道理。所谓美须逊色三分白，雪却输美一段香。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秀的一面。学会看看这些不如自己呢，生活就会过得很安逸，很惬意。化妆品行业里面，很少有人会认不得李青和李李这两个名字。这两朵姐妹花呢，就是1995年以来一直效力于法裔公司。这家公司呢，有些号作为纪梵希、范思哲、优娜等等这些知名的品牌呢，中国地区的总代理。那么，这两个名字一出现呢，一个是市场部总监，一个是销售部总监，他们都为这些品牌在中国的推广创下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人和美好事物的背后都不像表面那么光鲜。刚出道时候的李青，一身的学生气，提的妈妈一箱的化妆品的样品，去拜访北京各大百货商场的化妆部经理。他准备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骂出去的，万一是毕业的小姑娘不去外企大公司，跑来这里卖那化妆品，也不怕掉价呀。那么李李的运气呢，也好不到哪点去。为了把公司争取到优惠的合作条件，他曾经在烈日炎炎下马路上坐6个小时，才管事的人那个业务主管等回来。 李晴和李丽是幸运的，至少他们选择了一下自己热爱的职业，而且为之努力。妹妹，你是想不得有多苦啊！这个是李晴的抱怨。我们干巴巴的休息天，白天嘛盯着小山，晚上嘛在那里搜库存，天天就是商场一开门就冲进去，晚上关门才出来。整天和小少爷一起炸的做促销搞活动，之所以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从来没爱自己摆得过高，只有努力从底层做起的人才能弯扎弯打，能上能下。无法想象这些漂亮的小姑娘藏在下大厂那一段时间里面，一间没得空调暖气没得卫生间接栏的厂房里面工作，厂下的货品都是自己一级一级的台阶。那个时候很委屈，但是都坚持下来了。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要开心，要感觉好。肯定会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夸心自己比上不足嘛，比下有余，烦闷也就消失了。不懂得欣赏自己拥有呢，又不珍惜现在的生活，只为自己没得呢而懊恼，哎呦，那个生活肯定很艰辛。我们一起来学习俯视，只有这种才会感动的珍惜。
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一心谨守。诗篇119:34。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圣经太难读了，
是那么好多词都认不得是哪意思。
圣经到底哪样意思啊？哪个跟我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圣经其实不难读，圣经其实很精彩，有真理的教训，更有动人的故事。认识圣经词汇，更了解圣经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词汇。圣经词汇，神的羔羊。虽然在圣经里面啊，经常出现神的羔羊，或者是羔羊这个词。但是如果不加以解释呢，我们就好像很难明白这个山会有羔羊呢，这个羔羊到底是哪东西。原来啊，山的羔羊并不是指真正的一只羊，而是指耶稣基督。他是耶稣的先锋使徒约翰 向群众来介绍耶稣的时候所用的形容词。他形容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列道就是要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呢。那么到底为哪样施洗约翰要用羔羊来形容耶稣呢？为哪样这个羔羊就可以代表这个除去世人的罪孽呢？原来啊，这跟旧约以色列的背景啊有很多关系。在旧约那个时代，每当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呢就会拿着一只羔羊来到祭司那里，要求祭司呢带他把这个羊献上来为他赎罪，而他所献上的这个祭啊就称为赎罪祭。这一只所献上的羊羔就象征背负了这个人的罪，为他摆在祭台上，所以就是带罪的羔羊。我们不是有个词叫做替罪羊吗？那么替罪羊原本呢就是从这里来的了。这只羊啊被献上了赎罪祭，他就代赎了这个人所背负的罪名。那么以色列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也是按照神一开始吩咐他们的，是摩西教导他们要这样做来为自己赎罪呢。其实呢，早在出埃及的时期啊，以色列人就曾经借着宰杀羊羔而保住了家中长子的性命。但是以色列人领袖摩西要争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摆脱埃及法老的统治，但是呢法老肯定不愿意放手啊，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如果把这些以色列人放走了，没哪个来做他们的奴隶呢？结果呢，神呢就要降下十灾来打击法老和埃及地。那么最后下的一个灾难呢，就是击杀长子的灾难。不过神为了保存以色列人家中的长子啊，就教他们一个避过这个灾难的方法，就是宰杀一只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把这个羊的血涂在自家的门框和门楣上面，这样呢有这个涂血的那家就不怕这个击杀长子的灾了。这也是以色列人第一个逾越节，神叫他们以后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个节气，以纪念往日神是造个节的羊羔来拯救他们呢。耶稣是神的羊羔，要为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他们也是借着羊羔的血得以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么这个也好像是旧约时代赎罪祭的羊羔一样，为了除去世人的罪而被摆上献上，成为赎罪祭。不过耶稣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他是自动心甘情愿毫无条件一厢情愿的为人受死，因为他的牺牲，我们才有了得救的希望，不用再受到罪的刑罚，也不受死亡的威胁。这是神为人为你我预备的最宝贵的礼物，真是盼望你也能够得到。今天说到神的羔羊这个词，我们可能一开始不明白，但是呢当我们想到替罪羊，就大概能够晓得，哦，原来羊是为了人替罪受罚呢。再讲到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情况，因为羊羔的血 他们免受了灾害，免受死的刑罚。我们就更能够了解牙膏高牙背后的意义。所以啊，当施洗约翰称耶稣是神的羔羊，这就代表了他要为我们来赎罪，他也为我们呢代替了这个死的工价，以免我们受到刑罚。所以啊，耶稣呢乃是要担当我们的罪孽和忧患。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因的死因的他的火送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啊就真的是得到了宝贵的礼物了。主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相信他，能够早日明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牺牲的意义。愿神祝福你。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否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规划？职业的发展是否遇到了瓶颈？又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使个人的计划需要进行变更？欢迎收听《职场行的》。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一期呢《职场行的》当中跟你相会了。咋个能在工作里面找着快乐呢？有人说，我喜欢工作，我可以整天坐在那点看别人工作。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得那种福气，那种整天躺在湖边吸着点柠檬水，看得起园丁修剪花木的生活，我们又负担不起。再说也怀疑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终日无所事事，会感觉到心满意足呢？有句俗话说得好，渣的无事人最累。我们对个人价值的认同感和自己正在实现的理想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如此，工作和令人满足的生活才是密不可分呢。不幸的是，工作并不永远带给我们满足感。本该呢是使人感到满足的工作，但是好好吞噬得起我们的身体、心灵、灵性还有感情。如果你是一位工厂工作的工人、主管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其他方面的从业人员，或者是身兼兼职呢，这种单亲父母，从很多方面而言，面临的起都是一些的征兆。那么在这点，我们重点就要来看看呢，就是人的我们是为哪个工作，让工作又成为你能够发挥你自己特长呢，然后找出适合呢，然后寻出最佳的一个出路。所以这四个部分呢，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人的我们是为哪个工作。那么最近呢就读着一篇文章，就正好说到是有一个人，那么他可跟一个拥有3家小汽车旅馆的老板去打工。那么工作呢其实很简单，在那里整理草坪、修剪树木、拔除野草，这是一份兼职，所以呢工资也不高。那么有一天他就烧高的这个热，因为在那个地方都是比较热带，然后呢
他就按那点铺得起这个上市的停车叉叉的这个野草包的，所以呢他就没个啥吧，反而拿起电话来告诉他说他不干了，要辞职了。突然间他就感觉到自己可是做错的了，后来又打电话跟老板道歉，告诉老板还是愿意在那点工作计算，直到他找着人替代为止。孟维娜要走到这个辞职这一步呢，回想的时候有很多理由映入脑海。首先，这个工作大调方位，环境又热又累，而老板似乎也不感激他的辛劳，不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个人成就感上都获益不多。除此以外，他工作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只是多赚些零用钱而已，所以他对这个工作也是可有可无。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工作的动机就变得了。不幸的是，虽然他的理由并不见得是最后呢，但是他还是不止一次呢想要去辞职。除非你觉得你每天所做呢是上帝要你做呢，你将永远不会在工作中或者是与上帝的关系上找着终极的意义。那么面对到我们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他工作不再吸引你，老板似乎太挑剔，同事又好好惹恼你，你为人家辛苦的工作却得不住他们的感激，家心无关，工作乏味单调，这些似乎都没得意义。当面对这些的时候，你的态度又是哪呢？当你觉得工作没得得着足够的回报的时候，仍然要保持全心的投入工作，这个热忱是不是又太难得得了呢？然而我们的工作不只是我们眼前所见的而已，我们实际上不是为商店、公司、工厂、建筑工地或者是任何的工作场所的主管工作。那么我们到底为哪个工作呢？最终我们是为上帝而工作，他是我们老板的老板，这个监督的监督，公堂的公堂，经理的经理。我们每天上班签到的时候也许不容易记住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点牢记在心里面，我们整个态度就会发生转变。上帝是一位心里以我们的福分为念的老板，他不会以最低的工资来从我们身上榨出最多的汗水，他关心你，而且希望你在工作各个方面都能够帮助你。他也关心我们的工作，而且关心备至，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表现能反映出我们在内在品格以及向他委身的程度。上帝创造我们为要反映他的形象，我们也被赋予能力荣耀他。像上帝一样，我们是工作者，他借着做工创造了宇宙。耶稣曾经说，我父做过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造男造女目的是为了他们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来治理这地，让他们生养众多，就像最早的那两位雇员一样。我们当用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实行职责，忠心工作，管理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一切。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些的安慰，在工作中能够激起你一些对工作的热情。
主耶稣说，烦劳苦大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